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最近在节目中讲到神的宝座以及神的圣洁如何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光景，这次他继续分享有关以赛亚的使命，也会讲到童女生子的预言。好，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话语的奇妙。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这时候呢，犹大国每况愈下，百姓背弃了永活的神，转而去拜假偶像。尽管当中有几次属灵的改革，却都是表面的，从没有真正的进入人民的内心。然而神不会让他们在没有得到一个见证人之前就被毁灭。虽然神知道百姓不会听那个人的见证，但是神呢始终是信实的，要差先知向他们做见证。我觉得神真是不可思议啊，尽管知道某个人不会回应，也不会听，还是要给他们机会。神呢，仍然对他们说话，不厌其烦地说。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神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也就是说啊，将神的话传给百姓，将神的讯息传给他们，让他们呢没有借口推脱。第十节，耳朵发沉，总之呢，他们耳边呢不断的讲。第十和十一节，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神要继续对百姓传讲，不断的警告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直到他们的土地荒凉，无人居住。正如今天神还是继续派见证人到世界上来，向世人做见证，但是呢，世人不愿意听，反而嘲笑神的见证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为神做见证，神不会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见证人的。尽管他们不听也不看见，但是他们的心是沉重的。尽管犹大百姓耳朵发沉，神还是派见证人到他们中间，直到土地荒凉一无所有，神还是要做见证。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向世界做见证的器皿。可是呢，教会即将被提，教会在世上的见证就要结束了。教会被提并不意味着神见证就此停止了。教会的见证时期结束之后呢，神将差派两位有各种能力的见证人来到耶路撒冷，在那段极其黑暗的时刻临到地上的时候，神要在144,000名犹太人身上做印记，为神做见证。然后呢，神要差遣天使在空中绕着地球的轨道飞行，为神做见证，传扬神永恒的福音，并且警告人们不要受那兽的印记。即使到了世界的末日， 神还会派遣天使继续做见证，直到世界成为荒凉，无人居住。神是信实的，他将继续向世人做见证。那么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直到整件事过去。因此呢，神要继续差他的见证人，他的先知来警告百姓，直到尼布甲尼撒王入侵，把第一批百姓掳去。百姓被掳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还在向百姓做见证，叮嘱他们悔改，转向神，重建与神的关系。以赛亚书第六章12和13节说，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枝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呢，虽然橡树的叶子都掉光了，看起来呢好像枯死了，但是它呢还能活过来。栗树呢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有一天它还会恢复生机。以色列看起来呢似乎已经灭亡了，表面是这样，但是神应许说，我会将百姓带回这里的，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回来，但是我会把他们带回来。神应许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自己的家园。这时候呢，乌西亚王已经过世了，他的孙子亚哈斯做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比加这时候做以色列王。他呢暗杀了前一位王，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结盟攻打南国犹大。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换句话说呢，他们惊慌失措了，因为他们说啊，那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第三节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去迎接亚哈斯。施亚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将要回归的渔民。施亚雅述是以赛亚儿子的名字，很特别啊。以赛亚后来呢又生了另一个儿子，名字呢更加好听，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哎，这个孩子的名字真长，不是吗？好，他们就到了水沟头，去迎接亚哈斯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呢用不着害怕，也不要胆怯，只管在神的面前谨慎安静。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五到第七节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他们的联盟不会长久。第七和第八节说，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他是当时的王。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在北国以色列是为首的大支派，但是神说65年之内 他们的国家必要灭亡。果然在65年之后呢，亚述人就把以色列给除灭了。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说，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是北国的首都。第九节说，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呢不用害怕，也不要胆怯，神会亲自处理这件事的。他们两国的联盟必不得立稳，神会破坏他们的联盟。第十到十六节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就是说那利逊和比加这两个王啊将会被除灭了。先知们受圣灵感动写下预言的时候，并不明白所写的事情的含义，也不清楚所写的是地方性的事件呢，却具有关乎未来的预言性质。大部分的预言呢都具有双重意义，一个呢是近期的，另一个是将来的意义。大多数的预言呢都是这样的。事实上圣经说，先知们所写的自己并不明白，虽然先知们很想了解所写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却无法真正明白，他们呢只是照圣灵的感动写下了预言。现在这个预言呢，就近期的意义说，有一个婴儿要出生了，或者说呢在这个孩子懂得弃恶择善之先，或者说呢到了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年龄的时候，12、13岁左右吧，或者说在他的12、13岁之内，利逊和比加这两个王将要被除灭。在那个婴孩出生之后的12、13年之内，这两个王将不再统治亚兰，就是叙利亚和撒玛利亚。长远来说呢，这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言，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3节，圣灵清楚地解释这个预言，讲到玛利亚和约瑟已经定了亲，但是呢还没有结婚，而玛利亚呢却由圣灵怀了孕，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看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受圣灵感动写下了马太福音，又解释了这一段预言的意义。他解释了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的这个预言。葛申尼斯被公认为是杰出的希伯来文学者，他提议啊，希伯来字的童女啊应该翻译成为年轻女子，这会比较恰当。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而童女生子就是一个神迹，因此呢他就提议把这个字呢就翻译成为年轻女子。当然英文的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和许多新版的圣经纷纷采用了葛申尼斯的不信神的立场，把这一段呢经节呢翻译成为将有年轻女子怀孕生子。这样的兆头有什么稀奇呢？每天都有年轻的女子生孩子吗？ 这种解释是彻底的削弱了圣经的权威性。在基督出生前的200年，有70位学者翻译的70世译本，成为希腊文旧约圣经的译本。他们翻译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希伯来字所采用的希腊字呢，只有童女这个唯一的意思。神原本的计划呢，就是要透过童女玛利亚生下基督，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多么美丽的名字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预言的远期解释呢，就是这样。近期的意思呢，就是说在12年内有一个婴儿要出生，他出生之后的12年，在这个孩子能够分辨善恶，也就是在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年龄，利勋和比加这两个王都要被除掉啊，这个预言呢果真是应验了。然后呢，以赛亚又预言亚述国即将攻打犹大。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17节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请记得神是向亚哈斯王讲话。以赛亚书第七章的17-20节说，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另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神说啊，他要兴起另一个国家，就是亚述国。亚述要来攻打亚兰，就是叙利亚，把它完全消灭。亚述位置是靠北边，在亚兰的东部。有时候呢，人们把这两个国家给混淆了啊，亚兰将被毁灭。在这里说到呢，他们计划进攻犹大，但是亚兰很快就会被亚述消灭。神也要兴起埃及的军队上来攻打犹大。以赛亚书第七章的21节说，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在22节呢，他又说，因为出的奶多。实际上当时犹大国境内的百姓啊，剩下的不多了，他们耕种的田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以赛亚书第七章呢25节说，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应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好了，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继续预言亚述的入侵。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希伯来字的名字翻译出来呢，就是掳掠宿灵、抢夺快盗的意思。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名字。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到第四节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本做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以赛亚和妻子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神说啊，你要给他取名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 因为在他三岁还不会叫父母之前呢，亚兰国就要被亚述消灭了，大马色的财宝要被掳掠一空。以赛亚书第八章呢，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里用的比喻说到了亚述将要像洪水一样冲过来，亚述要把亚兰和北国以色列除灭。这件事呢，后来果然应验了。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到第十节，必冲入犹大，掌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在这里呢，向两国的联军发出了挑战。你们以为联手起来了，就会把神的百姓除灭吗？办不到。神呢，不会任凭你们得逞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可以交流读经的心得。
许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和危险时，只会感到惧怕，而不去寻求主的保护，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应该担心自己是否与神同在，而不是害怕我们的敌人。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有关进化论，这个朋友这样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你能解释神导进化论，导是引导的导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吗？基督徒可以接受这个理论吗？
神导进化论，导呢就是引导的导。神导进化论认为呢，进化的过程是由神开始的。神把最原先的种子种在地上之后呢，就让它发展成为我们所看见的各种生命形体。这完全不合乎圣经。圣经开宗明义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创世纪呢，详细了记叙了各种生命形体的创造情形，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类，都不是从一个共同的源头进化而来的，而是个别被造的。所以呢，神导进化论，这完全不合乎圣经。
谢谢查克老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下次查克老师将查考以赛亚所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以及以色列百姓寻找谁来引导他们。 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